澄清一下，我不叫郭张焕华，我叫张焕华。OK， 那就像主席刚才说的一样，今天是主日，也是农历辛丑年的大年初三啊，给大家拜年，祝大家新年蒙恩，爱主更深。那大年初三就来到教会做礼拜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可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不管是什么日子吧，只要是星期天就是我们敬拜上帝的日子。那不知道呢就是在以前有没有人问过你们，或者是大家在心里默默地问过自己，就是说在新年的头几天到教堂来做礼拜，跟年初一或者是年初五到庙里去烧香有什么不同吗？我记得呢，就前几年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它正好是一个主日，然后呢我就跟一个同学聊天嘛，然后他听说我一大早就已经去那个教堂做个礼拜回来了，然后他就问我说，哎，你这么早去教会做礼拜，是不是跟我们去那个龙华寺烧头香是一个意思？大家知道那个龙华寺是上海市区里面一个比较大的寺庙嘛，然后大概是从90年代开始吧，就不知是什么原因了，突然就变成了一个风潮，就是说很多人为了赶在年初一跑到龙华寺去烧头香，他们可以通宵达旦的排队，然后一掷千金。那在这些人当中呢很多人都不是佛教徒，因为我的表妹就去过，然后她的朋友当中呢有人几乎是年年都去的，那我可以很肯定的知道他们是不信佛的。那他们去庙里烧香是为什么呢？当然只是为了求龙华寺的那一尊那个东西，对吧？保佑他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可以生意兴隆啊，可以在股市或者是楼市里面多赚一点钱啊，或者在职业发展上面有突破啊，或者是遇到一个就是称心合意的结婚对象啊，等等等等，对吧？那简单的来说，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祈福的仪式。他们在向一个可能其实自己都不太明白不太认识的所谓的神明或者是偶像在祈求他们在生活中的某些好处。那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祖先在每年过年的时候一直都要祈求的什么五福临门的一个当代升级版，对吧？那五福临门它我肯定没有写错字啊，待会儿会解释。那这个五福临门呢，它最初是从尚书的弘范里面出来的。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有好德，五曰考中命，就是能够善终了。然后到了汉代的时候呢，又有一个叫做桓谭的人，他就把第五点那个考中命改成了多子多孙。那大家一听就应该明白了，对不对？有钱啊，然后长寿啊，然后日子过得好啊，然后就是多子多孙啊，这就是华人很传统的那个福的概念，对不对？就算是到了今天，可能还是有很多人就是这么理解的，有这些东西就叫做福气嘛。而且其实不管当代人在这五点之上他再另外加上一点什么，其实可能他们添加的都是同一类的东西，就是在属世的生活当中的某一方面的好运气。那这当然是一件跟基督徒在新年的时候到教会里来做礼拜完全不同的事情，因为我们参加崇拜的目的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是为了祈福，我们不是因为想要在上帝这里祈求一些生活当中的好处才到教会里面来敬拜上帝的吗？不是我们在上帝面前表现得乖一点敬虔一点，上帝就更有可能答应我们的要求，对不对？所以我要乖乖的来参加主日崇拜，然后刚才台上有人在唱歌的时候我就要尽量的唱，对吧？然后接着台上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在啰里吧嗦的时候，我们也要尽量安静的听，对吗？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教会的崇拜从来都不是一个这样的祈福的仪式。在崇拜当中，当然我们会跟神祷告，在祷告当中当然我们也确实是会为着某些生活当中的需求来向神祈求，但 这件事情在性质上面跟烧香跟那个祈福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吗？因为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那个最重要的区别在哪里？我们不是不知道上帝会不会给我们，所以要来求上帝。我们应该是很肯定的知道说，上帝一定会把对我们有益处的东西给我们。就像经文所说的一样，你们虽然不好，他讲的是你们这些为人父母的，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来给儿女，更何况是你们在天上的父。天父是知道我们的需要的，他必然会看顾他的儿女在地上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具体的需要，所以不用为明天忧虑，对吗？这是神的应许。我们在祷告当中把自己的一些需要讲出来，不是因为讲了上帝才知道，然后上帝才会酌情的处理。我们要相信的是，其实讲或者不讲，求或者不求，我们的需要上帝一样都是知道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把那些困扰我们的事情讲出来，只是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倾诉。如果我们真的信任上帝，如果主耶稣真的是我们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的话，那么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跟他去聊一聊这些事情，不是吗？不过呢，来教会崇拜不为了祈福，并不等于基督教是没有福这个概念的，或者基督徒是不求福气的。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当然也有福的概念。我们刚才已经一起读过两段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当中著名的八福，对吧？还有路加福音当中没那么著名的四福。这里面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哪个字啊？就是福嘛。那我想我们华人是很喜欢这个字的，尤其是在过新年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在家里的门上贴一个倒过来的福字，对吗？象征福气临到这户人家。所以呢，在农历新年的第一次崇拜当中，我们不如就通过这两段经文来谈一谈基督信仰当中的福的概念。我们今天的讲题叫五福临门，我刚才解释不是我写错字了，这个五是什么意思啊？是我的意思，对吗？我要讲的是作为基督徒我的或者我们的福气是什么，不是华人传统的那个一二三四五的五福。我们只讲两个很基本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这个福究竟是什么？第二，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得到这样的福气呢？那搞清楚了这个概念的话，相信大家自然而然也就会明白说，为什么我说我们是没有类似于去庙里烧香的这一类的事情。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两段经文当中，他所说的福究竟是指什么？马太的八福跟路加的四福，它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耶稣的同一个教导的。他们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不同的学生在上课的时候他听到的，然后记下来的笔记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传下来的内容就有一点不同了。那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话，我们仍然会看到在这两段经文当中有很多共通的地方，表示他们是同出一源的。比如怎么样？这些经文的那个基本的模式都是一样的，对吗？那个模式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什么？那这个因为什么什么，其实就是在解释什么？解释什么叫做福嘛？它其实就是对福的那个具体的解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至少我们刚刚读完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耶稣所讲的福好像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对吗？因为光是马太那里这个解释就有八个，然后呢，如果再加上路加的版本，就要再加上四个不同的解释。那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说，哎，这不是什么问题啊，福气不是多多益善嘛？我们华人五福临门，对不对？而我们光是马太就有八个，对吧？就已经比传统文化多了三个了，这岂不是说明我们的信仰是更加高级的东西？不好意思啊，这样的算术是不对的。这首先是因为什么呢？基督信仰跟华人的传统文化可能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东西，是不存在可比性的。其次呢，更重要的是说 八福就是八种福气，或者八福加四福就是十二种福气，这个说法可能本身就没那么准确。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所讲的八福真的是八种福气吗？或者在路加当中他真的讲了有四种福气吗？只怕不是。大家应该都知道的有一种讲话的技巧叫做什么？叫做换一种说法。就比如我曾经跟一个女生说，在我的心目当中您才貌双全，才德兼备，德容颜公，德艺双馨。然后这个女生怎么样？认为我对她的评价极其的中肯，然后后来一高兴就嫁给我了。那很明显怎么样？我所讲的这些词并不是每一个它都有独自的含义的，对不对？我只是在用什么不同的词来表达同一个意思。那么当耶稣在讲八福的时候，有没有也是这样？有没有可能也是这样的？他是在用不同的说法在讲同一件事情，那是非常有可能的，对吧？因为首先怎么样，马太福音五章的一到十二节经文当中本身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提示了，五章的三节跟十节它是一样的，大家看见没有？他们说的都是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这大概不是因为上帝手里面一共只有七种福气，对吧？然后碰到第八个人的时候他就开始重复发牌了。这更有可能是什么？更有可能是作者刻意安排的一个首尾的呼应，为的就是要提醒我们，其实当中的那个六福都是包括在这样的一层意思里面的。也就是说，那个当中其实你不需要去仔细的看他到底在讲什么，他其实要讲的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呢，你再看五章的八到九节，就是第六福和第七福，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在讲的是神和人的关系，对吗？第六福说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第七福说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第三，稍微需要一点点背景的是，如果从旧约的传统出发，我们就不难发现剩下来的从第二福到第五福其实也都是指向上帝。你可能在文字当中，在经文本身当中读不到这个意思，但是如果你是像犹太人一样是非常熟悉旧约的话，可能你听到这些话很明显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些话是指向上帝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些话就是在旧约当中犹太人所一再使用的他们向上帝祈求的那些关键字。所以呢，你可以明白，比如说第二福他讲的是受安慰，那个不是指什么受人的安慰，它是指受神的安慰。第三福说的是承受地土，它显然是在引用什么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你必得地土。第四福所说的得饱足，也是指被神所满足或者被神所喂饱。第五福所说的必蒙连续，他恐怕也不是指被人所连续，而是指被神连续。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大概就知道说整个的八福如果放在一起它究竟是在讲什么了。他们在讲的就是那么一个意思，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就是在神的国度当中的意思吗？就是与神同在的意思吗？就是可以作为神的儿女，作为神的子民的意思吗？那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和神的子民，我们神就必然会照着他的应许来安慰我们，满足我们，怜悯我们。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福啊。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字眼从不同的角度去描述它，就像耶稣这样，但归根到底，归根到底那上好的福分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简言之，所谓八福其实就只有一福，对吗？那我们再稍微看一下路加福音的四福。读这个四福呢， 我们需要小心的是什么？不要一不小心就把它读成了一个社会革命宣言，因为这四福再加上后面的四祸，确实是有一点点那个味道在里面。因为它讲的是贫穷的、饥饿的、哀哭的、被逼迫的人有福了。那这些人不都是在社会当中被欺负、被剥削、被边缘化的群体吗？经文在讲什么？他们的命运将要发生翻转。这确实看起来怎么样，像是要闹革命了，对吗？然后如果你再往下读的话，在下面的24到26节还会接着说，那些富足的、饱足的、喜笑的、被夸好的人有祸了，他们的命运也将发生翻转。这还不是革命吗？这实锤就是什么？革命成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了吧。但耶稣真的不是这个意思。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是什么？其实我们都知道的，要是主耶稣是来闹革命的话，那他后来为什么又改主意了呢？为什么他又放弃了他的革命理想，不带着犹太人起义推翻罗马帝国、西律王朝跟圣殿利益集团的三座大山，然后建立大卫王国呢？而是要听任那个圣殿利益集团最后把他抓起来交给罗马人，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根据耶稣后面的这些行为，其实我们就不难明白什么？耶稣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成为一名社会革命家。主耶稣毫无疑问的，他确实是一位解放者，但他不是那种要来带领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推翻剥削阶级、翻身做主人的那种解放者。耶稣要解放的是被罪所辖制、被撒旦所操控的灵魂。那我讲这些是希望大家以后在听到各种的解放神学的时候可以顶得住他们的忽悠啊。那种耶稣确实是关心社会当中的每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的，每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但恐怕耶稣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他要用政治斗争或者是社会运动的手段来为这些人打出一片新天地。对这些人耶稣讲的是什么？到我这里来。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是一定要警醒，不要让耶稣、让福音也变成一种政治正确，变成一种不允许别人表达不同意见，你发表了不同意见我就弄死你的一种文化恐怖主义。毫无疑问的，在路加的四福当中确实凸显了一种命运的翻转。一个贫穷的一无所有的人，他将要拥有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最大的东西，神的国。饥饿的人将要饱足，哀哭的人他将要喜笑，在地上受逼迫的人将会得到从天上来的赏赐。不过这一系列的命运的翻转实际上所表达的意思，其实跟刚刚我们讲的马太的八福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其实经文本身第一有很清楚的提示，在路加福音的6章20节讲得很清楚，对吗？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然后6章22到23节稍微复杂一点，但是你看，当他讲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那在天上的赏赐当然就是从神而来的赏赐。而我们知道，当义人被在这个神最后的审判当中能够得到的那个最大的赏赐，肯定就是永恒的生命啊。所谓永恒的生命，当然就是指他永远都会生活在神的国度当中啊。所以这个赏赐是大的。他在讲什么？他还是在讲说，你们这些为义受逼迫的人将来必定得以生活在神的国度当中。换言之，这一节经文跟上面讲的是同样的意思，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那显然这就是马太的第一跟第八福。其次呢，也是稍微有一点点需要转弯的地方，就是 如果我们去熟悉福音书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路加在这里所提到的这种命运的翻转，正是先知常用的语言。他在先知经常是用这种语言来描述什么？当人和神恢复了一个正确的关系之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那这些变化就很类似今天路加在这里所说的这种翻转。那如果大家读过先知书，大家也稍微熟悉大小先知书的话，你就可以发现这种所谓的命运翻转的这种案例简直是不胜枚举的，对吗？比如大家在启示录当中当然很熟悉描述新天新地降临，神的帐幕在人间的时候，经文讲的是神要抹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一切都更新了。其实这句话这一段的话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以赛亚书当中来的。在以赛亚书的第35章当中，我只是摘取了其中的几节，其实大家可以去读那个整章的经文，都是在讲什么命运的翻转。他说瞎眼的会看见吗？耳聋的会听见吗？瘸腿的可以跳跃，然后哑巴可以唱歌，然后干旱之地将变成泉源，然后荒凉之地将变成草木茂盛的地方。最后经文说什么？耶和华救赎之民必归回，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再比如，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约珥书，那约珥书怎么样？他也是这样，一开头讲了一场什么？一场铺天盖地的那个蝗灾，对吗？然后他讲在蝗灾过后，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涸，油也缺乏，所以呢众人的喜乐尽都消散。而当以色列人回转向神以后，经文说的是他们禾场必满了麦子，油榨和酒榨都必有新酒和油盈溢，西安的民就要快乐。类似于这样的例子，我只是举了两个例子而已，类似于这样的例子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小先知书当中有非常非常的多。那如果我们相信路加所宣告的这个四福，这种命运的翻转跟这样的一个先知传统是有很深的关系的话，那我们就应该知道什么？在他所描述的这种命运翻转的背后，那个根本的问题还是人和神的关系。当然路加不是说什么那些贫穷的、饥饿的、哀哭的、受逼迫的人，他们在过去跟神的关系就一定是有问题的。路加只是说什么？如果他们现在已经和神建立了正确的关系，已经悔改接受了神儿子的福音，那么他们的命运就一定会发生翻转。对，总之呢，就不管是马太的八福也好，或者是路加的四福也好，他们所说的其实都只有一福。诗篇144篇的第15节，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这百姓变为有福。这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流血牺牲，我们才能够得到的一个好的无比的福分。那这个福分大家应该也都已经明白，对不对？跟我们平时所说的，跟很多人去龙华寺或者是某某寺烧香祈求所得到的那所祈求的那个五福临门的那个福，它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它的最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了。不过呢，我们也需要明白的是，这不是在讲一种虚无缥缈的一种不接地气的跟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没有关系的福分。我们之前就提到过，神其实是顾念他的子民每天的需要的，不管是吃什么穿什么，或者是健康工作配偶子女，神都愿意在这些事情上面供应我们。这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所一直看到的，从亚伯拉罕直到大卫，从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 直到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所一直都没有变过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上帝知道人的需要，并且他总是恰如其分地供应人的需要。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当以色列人在生活当中遇到困境的时候，先知劝他们什么？先知提醒他们什么？你们要回转向神。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些话、这些劝告、这些教导，不是在教我们回避生活当中的问题，或者怎么样用想象当中的在云里面的那个满足来补偿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的不满足。肯定不是的，这些教导正是针对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难处的。因为回转向神，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是紧密相关的，而不是像有些基督徒或者是慕道友所以为的那样，在教会当中你要求的是什么？在天上的福气，然后在教会以外呢，我们就要求在世上的福气。关于福，圣经当中最大的或者是最重要的教导其实就那么一句话，只有一种福气，那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正确的。而这个世界上的人所说的那些福气，比如华人所在意的五福，其实只是什么？只是这种关系会自然而然带来的一个附带性的结果。允许我打一个完全不恰当的比喻啊，这就好像是什么？就好像是你养了几只正当妙龄的母鸡，本来是想什么养肥了煲汤的，对不对？然后发现怎么样，养着养着它每天就送给你几个鸡蛋 OK。 但是请留意，请留意啊，不要把收鸡蛋当成是我们养鸡的目的 OK。 大家明白我说什么吗？尽管与神的关系可能会带给我们各种实际的好处，但请不要做心机 boy 或者是心机 girl， 因为想要得到在地上的福气，所以就来亲近神。我们真正应当寻求的永远都是上帝本身，或者上帝的道本身。我们所抱定的心态应该是什么？不管为此给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所带来的是什么，是福是祸，是喜是忧，我只是一心寻求我的神。因为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人，这人便为有福。然后所以就是说，我们也就要明白说，那种觉得说啊，只要我信了主之后，那我就可以马上去买100口大锅，然后放在我们家的院子里面等着天上掉馅饼的那种想法，我们是应当要竭力避免的。因为跟神的正确的关系并不必然的等于在属世的生活当中我们就会万事如意嘛。我们有什么或者没什么，我相信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始终都是上帝的主权，而不是什么，不是啊，我跟上帝的关系比较好，我们关系很铁，所以呢只要我向上帝求，上帝就一定会给我面子，就一定会给我，甚至是什么，他就必须要给我。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也许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也许并不是肯定对我们有好处的东西，或者是就算那些东西真的是我们需要的，也许我们所要的那个时机也不见得就是最恰当的。真的是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个求之不得的那样的一种状况。求而不得并不代表我们已经失去了神子民的福分，或者上帝没有能力给我们这些。也许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什么？是看看我有什么，别人没有什么，而不要总是盯着看别人有什么，我没有什么。那样的话，可能我们就会发现什么？神不偏心，他不曾亏待过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那上帝赐给我们这么好的福气，那谁才能得到这样的福气呢？很明显的是，马太的八福容易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是什么？对于想要得到这样的福气的人，上帝是有要求的。他虽然没有要求我们烧香磕头，但是他怎么样？他要求我们具有一定的品行，对吗？并且这个要求不可谓不高，因为虚心的、温柔的、饥渴慕义的、连续人的、清心的、使人和睦的，没有一样是容易做得到的。我不晓得有没有弟兄姐妹在读八福的时候，心里面就在默默地想什么，这是不是又到了我们集体呼喊臣妾做不到的时候了？我在神学院上过一门课叫登山宝训，上课的时候真的就有同学是这么说的。可是呢，就不要着急啊，稍安勿躁，可能我们这一次真的其实不用喊，因为主耶稣所讲的八福或者是四福，很大概率并没有额外向我们提要求的意思。那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一方面对于谁能够得到这样的福气，耶稣的确是有要求的。那这要求在哪里呢？如果我们留意马太跟路加的记载，就会发现耶稣在宣讲八福和四福的时候，实际上有限定的听众群体。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5:1的时候，就在说有很多人来跟着耶稣，然后呢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上了山，怎么样？坐下，他看见门徒来到他的眼前，他才开始宣讲他的八福。所以包括八福在内的这个整篇的登山宝训，首先是耶稣对他的门徒的一个教导。那这些跟从者，就是跟着耶稣的人，因此就是你可以理解大概内外两个圈子吧，就是在里面的这些人是叫做肯定跟随了耶稣的人，就是那些被称为门徒的人。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在外圈，你如果读马太福音4:25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人从各地来跟着他。那些人呢未必见得肯定是已经做了门徒跟从他的，但是他们也是什么？也是渴慕真理，要围绕在耶稣身边多听一些道或者是多享受一些神迹的那些人。然后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的话，可能更明确，对不对？路加福音在讲的是耶稣当他要去宣讲四福的时候，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这个描述还是跟上面一样的，对吗？但是20说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那后面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贫穷的人有福了等等等。所以大家明白这个八福跟四福它到底是在讲给谁听的呢？如果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说的话，其实只有那些确定已经跟随了耶稣的人才会享有耶稣刚才所描述的那一个上好的福分。换言之，也就是说什么呢？只有听从了耶稣的话，悔改信福音的人才能够回到与上帝的正确的关系当中。那么当然就像耶稣所说的那样，天国是你们的。但另一方面，八福或者是四福呢，却并不是耶稣对门徒所提出的进一步的要求。耶稣并没有说过什么，你们先要成为这样的人才能够得到我说的这个福气。那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所讲的八福，通常不说通常吧，就是在很多时候都被理解成为是一张基督徒的那个道德标准清单嘛，对吧？就是说你想要成为有福的人吗？你想要领受从神而来的福气吗？那如果你想的话，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虚心啊，哀痛啊，温柔啊，饥渴慕义啊，连续人啊，清心啊，使人和睦啊。要是我们只读八福的话，可能这样的理解是说得通的。那虽然肯定有个别的词还蛮难解释的，比如说为什么哀痛的人有福，哀痛会变成一种道德要求呢？挺奇怪的，对不对？我们主动去追求哀痛，然后才能够成为有福的。 不过就是我知道看见一些解经书它稍微挣扎一下也讲得通，对吧？所谓哀痛是指什么？如果你把它解释成为畏罪懊悔，那就 OK。 可是呢要是我们把路加的四福跟马太的八福放在一起来读的话，我们就应该承认这所有的这些形容词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它不是在讲我们应该要额外达到的一种状态，而是它在描述耶稣的门徒当时正身处的那样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这些形容词不是耶稣在跟门徒提要求，而是耶稣在安慰门徒。他知道在那些听他宣讲福音的人当中有很多是贫穷的，所以耶稣说什么？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他知道在那些人当中有很多是常常吃不饱饭的，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他知道门徒相信他在现在也好或者在将来也好是会受到逼迫，乃至于受到更多更大的逼迫的，所以耶稣说什么？你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不是门徒要刻意成为贫穷的、饥饿的、哀哭的、被逼迫的，这是外部环境所造成的结果。所以这些词至少从路加的这个描述来看，并不是主对他的门徒的期望，并不是要求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主动的追求成为一个贫穷的人、饥饿的人、悲哀的人、被逼迫的人才算是有福。我一直都说我们的主其实从来不会提一些很奇怪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就是不合情理的要求，他不会去要求什么，不会去要求我们主动的追求这些东西，他也不会，绝对不会去说你要先变成一贫如洗的人，你要先变成每天都吃不饱饭的人，然后才算是什么，才算是对我有忠心的人。我相信神爱世人，我相信上帝既不想要虐待我们，也不想让我们变成自虐狂，对吗？耶稣提到这几种的处境是要翻转门徒对自身的处境的理解，即使你们是像现在这样的，你们贫穷，你们吃不饱饭，你们整天悲哀，你们被逼迫，在世界上的人看来你们是非常非常倒霉的，跟有福一点都沾不上边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什么？你们是有福的。将这样的一些状态理解成对现状的描述，而不是耶稣对门徒的进一步的要求，我相信也更加的符合我们所理解的上帝救赎世人的那个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要叫万民都得救，对吗？神不会在人当中做出区分，然后说哦，这样的人是配得救的，那样的人是不配得救的，你是穷苦人所以你可以上天堂，你是有钱人所以你就不能进天国。耶稣为悖逆上帝的人牺牲自己，是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对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例外的。神的救恩它一定是普世性的，而且我们更清楚的是什么？在救赎这件事情上面，神本来就不需要人做什么，他又怎么会对人提额外的要求呢？更何况我们也要承认，我们其实根本自己就没有任何的能力可以去做些什么。因此那种人要自己努力达到某种标准然后才能得救，然后才能成为耶稣所说的有福的人的这一类的教导，可能在神学上从一开始就是有偏差的。那我们再花一点时间看看八福吧。那八福跟马太的四福呢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首先有四个形容词是路加所没有的，对吗？温柔的、连续人的、清新的、使人和睦的。其次是呢，在他跟路加基本上重复的那四个形容词当中，马太也对其中的两个做了改动，他把贫穷改成了什么？改成了在邻里贫穷，也就是 和合本所翻译的虚心，然后他把饥饿改成了在意上面饥渴，也就是和合本所翻译的饥渴慕义。那所以这六个词，至少这六个词放在一起都很像是什么？很像是一种道德品质，是我们可以去主动追求的东西嘛。那但其实我们仍然是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一种描述，而不是一个期望的。比如呢，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不是说什么，不是说你要先变成一个温柔的人，然后你才能够承受地土，而是说什么？而是说你现在我们所见到的那些可以被称为温柔的人，他们本身就是有福的。那谁才是现在已经是温柔的人呢？答案是什么？就是基督徒啊。他并没有就是对基督徒再做出额外的要求，只有那些温柔的基督徒他才能够享受地图，大家明白吗？而且我顺便插一句，这个温柔这个字的意思也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个生性温柔的那种温柔。 OK， 那这个paraous 这个字的意思，其实更准确的来说，也许翻成顺服更贴近一点那个原意。它讲的是什么？它讲的是我们是有某种能力，有某种技能的。 OK， 我们可以靠着这种能力去做事情，但是呢，我愿意在遇到任何事的时候都先问一下上帝，你要我怎么样，而不是擅自的不加求问的就自己去运用自己的能力。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其实更贴近于顺服那个概念。他不是说那种生性很温柔腼腆的人有福了，他讲的其实就是那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的人有福了。那剩下的五个形容词，其实我们都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他并没有说是一定是那个虚心的基督徒才有福，他说的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是虚心的，所以他用虚心的这个字来代指基督徒。他并没有说只有连续人的基督徒才是有福的，而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是连续人的，所以他用连续人的这个字来代指基督徒。大家明白吧？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蛮常见的，对不对？我们经常会用怎么样？会用一些形容词来代指某一个名词嘛，对吗？这是一种文学性的手法，是不是？就像有的时候丈夫和妻子他们不会叫另一方叫老公或者是老婆，而是称他为什么？亲爱的，对吧？所以我也要格外的友情提醒一下我的那些直男弟兄们，这个有的时候，今天就是那个有的时候 ，OK， 所以不管你是不是觉得这样的一个称呼有一点点酸爽，我建议你今天还是要多这么叫一叫 ，OK， 相信我，一定是有好处的 ，OK。总之呢，就一句话，讲到八福或者是四福的时候，你不用紧张，只有一种福气，也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悔改信福音。当然了，悔改信福音就意味着你要相信耶稣，你要跟随耶稣，这本来就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了。但耶稣并没有在悔改信福音这一点以外提出其他的要求，你们还要做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怎么样，最终才能够得到天国是你们的这样的福分。只要我们是已经在神家里面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就都已经是拥有了这样的福气的。这是为什么基督徒不需要祈福了。对基督徒而言，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其实比祈福简单的多，对吗？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那也就只有一件，就是不断的去检视自己，说我到底对神有没有信心呢？天上的事也好，地上的事也好，有福的关键只在于此。我们需要不断去问自己的就那么一个问题：我相信神，我相信耶稣吗？我信得清楚吗？我的信心是活泼的吗？ 如果是，那我们真的不需要再担心什么， 不需要再像外邦人一样用那种翻来覆去的话语去不断地向上帝求这个求那个，因为上帝爱我们，他知道我们每天在地上的日子是怎么样的。因为那个最大的福气，那个唯一的福气，我们已经得到了。在祷告当中把我们心里面所忧虑的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是完全正常的，但我们实在是不需要再求神成就什么事情，或者是许愿说如果你帮我成就这件事情我就怎么怎么样来感谢你。我们的挂虑神没有不知道的，他若愿意就必为我们成就。而对神最好的感谢就是悔改信服，蛮有信心的在我们地上的日子当中过好每一天的日子。基督信仰真的是一种很真实的信仰，这不仅是说我们相信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所相信的是从神而来的真实的道理，这也是说我们的信仰是跟我们真实的人生紧紧相连的。我们的神是活人的神，教会历史上确实出现过修道主义这样的一种风潮啊。允许我植入一个软广告，是吗？在上半年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会讲修道主义的为什么会兴起，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什么，上帝真正的心意不是叫我们离群所居，而是要我们带着信仰进入到平常的生活当中去。在生活的形式上面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人，跟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人会经历的事情，他们可能要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会经历的。我们也有自己的爱憎喜恶，我们也有七情六欲，我们也有生老病死，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人会遇到的所有的问题我们也会遇到。我们要上学的，我们要求职的，我们要工作，我们也要恋爱，我们要结婚，要为人父母，所以很自然我们会有普通人的那些愿望的，希望读书的成绩好一点啊，希望找工作可以顺利一点啊，希望工作可以给我更大的满足感和安全感啊，希望不管是结婚多少年我们的感情都永远是甜甜蜜蜜的，希望我们的父母身体健康，我们的儿女也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成长。我们的信仰就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的，在这个跟所有人都一样的前提之下，神所应许的，主耶稣基督希望我们记住的是我们是已经蒙福的群体，只有这一个群福气，只要这一个福气就已经完全足够了，并且这样的一个福气真的是天然的属于每一个神的儿女的。耶稣绝对没有额外在规定说只有是那些表现良好的基督徒才能够享受这样的好处，上帝的爱和公正在这一点上是再清楚不过的被表现出来了。神爱我们，所以他牺牲自己的儿子使我们能够进入这样的福气当中。而与此同时，上帝绝不偏待任何人，所以每一个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都是已经得到了这个福气的。在农历新年的开始，愿这上好的福分跟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在这个家里的人同在，日日夜夜，年年岁岁。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的福分，您赐下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为我们死，以至于我们得以回到您的面前。天上地下，这真的是最大的福气，因为我们所得到的是胜过死亡的福分。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您， 更因为我们是白白得到这个福气的，为我们成就这事的是耶稣，我们只是愿意信他，就可以进入到与耶稣与圣灵的团契之中。愿我们来到您面前的时候，所求的就只有这永远与神和好的福气，不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也罢，明天的明天也罢，我们所需用的一切您都已经知道，您必顾念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本不必为世人所求的这样那样的福气忧虑。天父，求您赐给我们不摇动的信心，您明白我们的软弱，就是我们信但信不足，就是我们总是愿意相信您的话，但又总是将信将疑，就是我们的信心常常的起起伏伏，可能上一秒还信心满满，转念之间就可能变成疑虑重重。求您帮助我们可以靠着您的能力在这样的软弱当中站立起来，帮助我们既然信耶稣就信他到底，既然听见那信耶稣的就有福了，就完完全全的相信。愿您的真理和圣灵时时为我们拨开我们心头怀疑的乌云，并且时时的催促我们要将心里的相信变成手中的行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之名。